弟兄姐妹平安，9月1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Ministry Partners， 事工伙伴，或者是服事的伙伴，或者是职事，职业的职、哦、事情的事、职事、伙伴。引用的是箴言31章20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他乐于周济穷困的人，喜欢帮助贫乏的人。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Ministry Partners、这个事工的伙伴这边呢，他就讲说、这个妻子啊，积极的关心穷苦人的需要。那箴言呢教导说，智慧人啊和义人是慷慨的，并且呢为穷人发声。那这里就有几段的经文，那接下去我读的呢是简明版圣经啊，11章24节，慷慨施舍的财富增加，一毛不拔的反而穷乏。然后接下去是28章27节，施舍给穷人的将不缺乏，闭眼不理他们的将受咒骂。接下去是29章第7节，好人对穷人的权利非常注意，坏人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里。那14节，君王如果以公平审判贫穷的百姓，他们的王位将永远稳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虽然我们文字版没有刊登，但是你自己可以配合自己查考和合本圣经11章24节、28章27节、29章第7节跟14节。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就讲说，箴言书的确是有这么教导我们，就是智慧人跟义人都是很慷慨的。这个我们在1月份这个导论的时候有讲过啊，智慧其中一个就是对人慷慨。那不单如此，今天还强调为穷人发声，所以引用了这几段的经文。所以呢，丈夫应该不比妻子还要少委身在正义上。而请你注意哦，在英文的原文里面啊，他是讲说the husband should be no less committed to justice。英文是 justice。那如果你手边有中译本的话，我估计翻译者那天呢，大概跟我一样，常常很累哦，累到呢就把那个 justice J-U-S-T-I-C-E 看成 Jesus。J-E-S-U-S， 然后呢就中文翻译本，因为我手中呢我每次翻完我会把我自己跟他的对照一下，然后我来看看他哪里翻错哈，所以或者是我翻错所以呢我发现他把那个丈夫委身耶稣的程度应该不比妻子少，不对，应该是丈夫委身于这个正义不比妻子少。但是呢也不对啊，因为什么，因为justice 是小写嘛，就算你要翻看成 Jesus 吧， Jesus 是专有名词，应该是大写，那个 J 应该是大写吧英文。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不单是这个太忙了，眼睛太困了，我觉得他这个大小写意识感不够不然的话太困至少不会把如果都是小写的话，那 Jesus Justice 你不小心看错，这倒也作罢。然后校对的人基本上是只看中文不看英文的所以呢他不会回去看你英文翻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翻译施工我跟你讲，翻译真的是不好玩的一件事，而且是很累的。你们以为我每一次就翻这么一小页要花多久时间呢？我还要再查考，甚至他使用的英文，为什么他要用英文字，同样的有很多中文的翻译，但是有不同的英文表达。比方说怒气，怒气就有那个程度1到10，然后英文就有20-30个英文单字。当我们在讲那个怒气特会专题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哇，那英文字那可真的是从小怒到大怒多得很呢。所以正因为翻译不容易，我们找翻译者通通都是要付费的，一本书的翻译费所以你不要觉得 翻译是这么容易的，然后呢你就盗版了，你就把人家的东西呢中文就这样啪一下出来的，这是很不应该的。 by the way 顺便一提，讲到这个翻译终于这个白海师母忙的要死呢，终于那个 PNR 把那个版权呢给了我们。我就跟白海师母说，我们祷告吧，如果说我们真的拿不到这个全世界各地出这个电子版跟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亲爱别把上帝缩小了，心眼心见，还有改变生命改变心，这些的中文简体版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拿不到的话，我们根本繁体版我们不要了，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搞这个东西的。搞这个呢真的是劳民伤财，对，真的伤财，没赚钱。然后呢这个 PNR 竟然吃准了我们，你知道吗，竟然还给我们提升了1%，你就1%不多，1%是很多的。那就等于是说PNR 就是奇怪，他们当初给作者的费用也没那么多，那以后呢就拿到这个翻译的这个版权，他们真的是吃死人了。哎呀，那但是就有人讲嘛，你要叫人家破产，那你就叫人家去搞这些事工就好了嘛。那问题是我们搞这个事工又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跟白海师母说的，你坐在背后，你这个幕僚所有的奖赏都在天上，咱们在地上也别争了，你付出劳苦这种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回在跟 PNR 弄这个版权，也别生气，也别伤心，也别难受，反正是神要给我们就会给我们，不给我们我们就整个都放去别出了，就大不了就这样子嘛，对不对？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么的在神面前敬忠，然后呢搞到最后呢还要这样子这个叫什么劳民伤财是吗？那也太过分了。不过施工本来就是这样，施工本来就不是以赚钱为考虑的这是就是从这个翻译讲起所以也谢谢你们祷告啦现在翻译，那我们就是繁体版简体版还有那个电子版，然后我们就正开始进行，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时间呢特别的卡，因为特别卡呢也需要大家代祷因为最近呢在搞这个新电脑，哎呀我真的很想写一篇 P 那个 HP 还 made in China， 对不起请原谅我这样讲，这个设计者，我现在不讲这个电脑本身哪里制造的，因为制造者是根据你的设计者嘛，我觉得这些设计者真的是头脑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些设计者呢一定是只顾虑到这个20岁以后出生的20岁之前的人，都没有顾虑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常用文字档在做工作的，哇你看那个 control 的那个 key 放在最左边，然后方形 key 我们不是常用的又放在这里，总之我看到他这个界面这个键盘设计的真是有够烂，那你还出15寸，15寸就是给我们这些眼睛不好的人能上了年龄能使用吗？不然你干嘛出这个15寸，那你出15寸那个键盘还这样子 redundant 重复，哎呀真的是。然后我每次想到这里我都觉得我的生命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东西到手了就要心怀感恩，好，感恩感恩感恩，但是真的感恩不了，为什么呢？一台电脑花了我那么多时间，然后以后我真希望这台电脑我是用到我死回天家，那以后要用到死回天家才能换一个新电脑不用回天家就不用换了，那这样子如果再活一年，那这一年要跟这么痛苦的键盘打交道，那个手真的是整个人要坐到往左边坐，然后电脑是在右边，然后你的手才能够键盘的正中央去，哎呀，真的是有够不人体工程学，所以我真的是要写一篇文章批这个 HP 的设计者头脑这些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真的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什么叫人体工程学，不知道键盘要怎么设计才很好。你说老师别抱怨了，对，别抱怨了，所以我们还回到正常的吧。OK， 我们回来正常的。所以呢丈夫 应该是不比妻子还要更少的委身在正义这上面。但是今天箴言31章第20节的经文呢，并不仅仅表示说妻子跟丈夫呢应该是具有这种关心社会这个特点的一个独立个体。这节经文的含义呢，其实是整个家庭都请你注意它的英文呢是 The family has a ministry， 这个家庭呢要有一个事工，一个服事to the poor， 对穷人，整个家庭都应该参与对穷人的服事，对穷人的事工的。第二段耶稣呢挑战我们对有需要的人呢要打开我们的家门，这个就是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3节。那我还是用简明版圣经吧。简明版圣经接着耶稣对主人说，你如果要举办午宴或晚宴，不要邀请朋友啦、兄弟啦、亲戚啦或有钱的邻居，因为你如果邀请那些人，他们可能会回请你，这样你就得到回报了。你如果要举办宴会，应该邀请贫穷、残疾、跛脚、瞎眼的人。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呢说，耶稣挑战我们要我们对这些有需要的人打开家门，那就表示那些老年人啦、长期生病的啦、单亲的做父亲的单亲或做母亲的单亲，这个单亲父或单亲母，或者呢新移民，因为美国的确是有移民哦。那写那个七恩典的作者，七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所以呢翻成中文呢我们应该就 Newton 放前面，但是他中文的翻译本没有。当你 John Newton 直接翻译成为约翰牛顿的时候，约翰跟牛顿中间要有一个正中央要有一个小黑点代表一个是姓一个是名所以如果你要直接没有放那个中间黑点的话，那John Newton 就应该翻成牛顿约翰，因为我们在叫人的时候，我们中文呢是姓在先名在后，所以呢牛顿约翰就写了这些话说，我不认为招待我们的朋友是非法的，但若这些话耶稣讲的这些话箴言这些话，但若这些话没有教导我们说在某些方面呢，我们的责任是要给穷人有优先，给他们有优待政策。如果这些话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话，那我就丧失了对他们的理解。那等于就是说我根本就不明白耶稣讲的话，我不明白箴言所讲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的结语就是说，丈夫跟妻子应该有个策略来一起延伸这个实际的爱，给把这个爱很实际的给，特别是给出给那些有需要的邻舍，好像路加福音十章25节到37节那个好心的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是大家都很明显，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律法专家呢跑去问耶稣，就是说要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然后耶稣就问说，那律法书上怎么说的，他就讲尽心尽心尽心尽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邻舍如己，然后耶稣说很好很好，你这么做你就会有永生。那个人呢为了要证明自己呢很理解所以呢他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一个非常有名的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去的好心撒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就是强盗把这个旅客打个半死，然后呢祭司走过，然后呢利未人走过就是如果用现代版本就是神学院老师走过去，教会的牧师走过去，然后呢这两个人都说反正不是我打的，我没有犯杀人罪洗洗手就走掉了因为表示自己干净嘛，没犯罪。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其实是混血儿就是北国通常犹太人以他们自己血统很纯正为荣为傲，然后呢这些被掳到亚述帝国后来跟当地人结合生下来的，那就是我们今天白话文讲比较好听的就混血儿撒玛利亚人，这个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结果反而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呢就可怜的这个被强盗打伤的旅客，把他带到旅店，还给旅店的老板说你给他请医生，这个费用你照顾他我现在要做生意我得走了，我回来我再给你吧。 那请问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就是这个受伤的旅客的邻舍呢？那当然那个人就说当然就是怜悯他的啦。然后耶稣就说那你就照样去做吧。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就最后结语就讲说，丈夫跟妻子应该有个策略把爱延伸，实际的延伸出去，特别是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你当下看见有需要的。那这里呢反思的问题就是，若你已经结婚了，你的家庭呢是这个英文的哈，就是说 Does your family have a ministry？ 你的家庭有这样的一个事工吗？ To those in need， 对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你说翻译成你的家庭对那些有需要人有一个事工吗？这个就是，那这时候呢，这个动词名词就只好变成你的家庭有没有参与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呢？那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你要如何去顺服耶稣的呼召？那什么呼召呢？就是 to love your neighbor in need， 对有需要的邻舍你要参与，你要去服侍他们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天父啊，求你使我们的家庭跟教会成为我们街坊邻居和城市的核心，让我们呢像你的儿子，广为人知的是我们活着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喜悦，而且为我们邻舍喜悦，特别是为那些弱势族群者的喜悦。这就是罗马书15章1到3节。阿们。那罗马书15章1到3节我就读简明版吧，反正你们自己有那个和合本。那简明本是刚出的，而且它没出齐全我是去年我们的牧师华人牧师给了我一本所以因为它有分简体跟繁体，我拿的是繁体，因为它只有5本嘛。我说那你给我一本吧，他就给了我一本15章1到3节。我们信心坚强的人对信心薄弱的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应该容忍，不要只图自己的高兴。我们每人对别人都要为了他们信心的益处，也为了使他们得到造就而讨好他们，因为连基督都不图自己的高兴，他甘心为上帝忍受世人的侮辱。就像圣经所写的，那些侮辱您的人所发出的侮辱都落到我的头上了，请参看诗篇69篇第9节。好，那今天呢其实讲到这个 ministry partners， 就是说丈夫跟妻子应该是合起来服侍的那所以这里呢引用的就是31章20节，讲到就是伸手周济穷乏人困苦人。那在这里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强调的就是说，不是只有配偶的一方当然箴言书是讲妻子嘛所以呢不是只有妻子去委身穷人，委身于社会正义，应该是丈夫跟妻子一起来参与社会正义，参与对穷人的服侍。所以呢当提摩太凯勒讲到丈夫跟妻子要一起关心穷苦人，一起对穷苦人很慷慨的时候，不是只有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丈夫跟妻子作为一个家庭要一起的。你不觉得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吗？两个人服侍总比一个人服侍好吗？两个人服侍总比一个人服侍有力量吗？那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丈夫跟妻子应该要有一个策略，一起把真正从神那边领受的爱呢给出去，特别是给有需要的邻舍。这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我们教会我们个人基督徒应该是以这个为闻名的。我记得早期呢台湾就是这样我初中的时候呢曾经参加过教会的那个活动，那教会对我来讲，当时基督教对我们来讲是洋教，洋鬼子的东西，所以洋教到了台湾，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小孩嘛不懂，大人是懂的，大人认为这是洋教的东西啊，事不往来的，怎么可以背叛我们数典忘祖，背叛我们祖先的宗教呢？这个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回去我家人还有我高中的老师这样说我的然后呢他们是不会去教堂的。但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这些小孩呢当然会去为什么呢？因为小孩逢年过节教会就会发啦。我记得我有拿到一个橘子，我想到了一个大的橘子，绿绿的， 我印象中还记得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像我上的初中的时候，那我们班有一个有一个，后来他是我们圣光神学院智商研究所所长，不过他走的是心理学路线。好死不死，那个陈院长来美国找我，叫我回去呢，走圣经辅导的路线。哎呀，那我们还是同班同学呢，他都记得说。他在跟把我介绍给同学的时候都还说他初中的时候他脚跌伤了，那我们教室在四楼，我还背着他，那时候没有电梯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电梯，反正新兴国中现在还是没有电梯吧，然后我背着他上四楼，对对对，当时我们有四个人是很要好的，我他还有一个姓郭的，还有一个姓啥的我忘记了anyway 总之我们去参加他们教会台湾长老教会所办的活动所以呢从小就知道教会呢是慈善事业的地方。但是呢提摩太凯牧师在这里讲说，求你使我们的家跟教会都成为我们街坊邻居跟城市的核心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活着呢不是只为自己的喜悦讨自己的喜悦。而且真的是为了邻舍的喜悦让他们很开心然后特别像提摩太凯特牧师今天的祷告，那些弱势很 weak 很软弱的人，软弱可以指很多方面金钱上的软弱，政治上的软弱，经济上的软弱，情绪上的软弱，反正总之就是软弱，那我就直接翻成弱势族群那这个呢提摩太凯的挑战不单是对穷人服侍的这个，而且是 family 一个家庭 together 一起，那就表示说丈夫呢跟妻子呢一方跟另外一方不会说谁比较多参与另外一方呢就不去参与，因为他们是事工的 partners。 你还记得我们在讲丈夫跟妻子吗？讲到他们是爱人，对不对？但是同时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他们是一起学习成长的伴侣伙伴，他们也是一起管理经营这个家务事的伴侣伙伴，他们是一起的，所以呢连服侍也是一起的。不过呢我现在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婚姻上的问题现在服侍都不是一起了，都不是一起。当然这个要有实际的策略啦，不是代表说你们得同进同出，不代表，但最起码代表就是说你们是事工的伙伴嘛。你知道什么叫事工的伙伴？同工嘛，就要常常联系嘛，常常要讨论嘛，常常有一些意见嘛。那但是意见是交流，就像你在教会同工，有一些人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犯不着为了一定要用你的看法，用你的策略同工之间之所以分歧，有阿爹跟寻都基之所以分歧，就是因为他们看自己比别人强，他们单顾自己的益处。如果事工真的有一些比较有经验者，那他们有一些政策出来，那我们是应该学习的。后进者不要觉得自己一定很了不起，一定很会很棒。当然你也可以提你的意见供别人参考，但是服事上呢，我们说过你读真言你读圣经呢，你不能断章取义，你要全本整合起来看，所以呢你有提供意见的这个权利甚至是责任义务，但是呢别人采不采纳那就要看，如果这当中有所谓的职分，你知道什么叫职分比方说组员现在提了一个意见，如果这个组长或这个督导觉得有困难他说对不起，我们可能不能采纳你的意见，你也不要生气，也不要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也不是他做最后的决定。然后呢他说这你这样做牧师不会同意啦，我上次就跟牧师说过，那就导致你对牧师的不满，那就不好了。所以有时候不用打破砂锅问到底，说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我这个意见很好你为什么不听呢就像丈夫跟妻子，为什么我做的这件事情挺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做呢？你不是他嘛，他也不是你嘛，也许这个按你的方式你这个人出面做真的会很好，但是按你的方式你所提供的那个提案他去做可能就做不好，你要不然你们俩就达成共识你去做，要不然他做的时候 你提供给他了，他会去想，他不是小孩子，你知道吗？他会去想，想了之后，如果他不采纳意见呢，那他就负责任嘛。特别是作为丈夫跟妻子啊，我不是说丈夫是头呢，那就表示妻子是纸花瓶啊，妻子呢他一定是很笨，不是的。但是当这个妻子作为军师把意见提供出来，如果丈夫考虑了，然后可行了，他用了。而不是出于那种自尊心觉得很没面子打压妻子，那我们很感谢神，表示他们很成熟。那如果丈夫呢出于自尊心啊面子啊，他就不想采纳，并不是因为妻子这个意见不好，而是他觉得自尊心受伤害或等等等等，他不想采纳，那做妻子怎么办？那就祷告啊，因为是他做嘛，他做完好不好人家会说他嘛。你说、哎、那不行，我要我的丈夫被人家说都很好，哎呀，我们都是妻以夫为贵。但是你要晓得啊，今天你不要争这个虚名嘛，他如果做的不好，人家说他不好，人家是说他嘛。哎，你说可是夫妻一体的我也不好啊，对啊，因为你就分摊他情感上的难受，你跟他一起难受，你安慰他。但你不要说你看你看我早就告诉你吧，谁叫你不听。为啥？因为他有他要负的责任嘛，然后你的责任嘛，我们在第一门课的时候讲到责任，对不对？分工嘛，是你的责任的部分，那是对神来讲、哦、神给你的人生责任、哦、你要很小心的有智慧的顺服啊。那对于不是你的责任的部分呢，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很关心的，但是是祷告交托给神嘛，所以两个人伙伴才不会吵吵闹闹嘛。哦，有些夫妻哈、哦、不能坐下来谈，一谈这个事工，那简直是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特别是所谓的服侍神的牧师跟师母，哎，不知道为什么我所认识的哦，我说我所认识的，如果你们是一对夫妻啊，你们状况不是这样，你别生气，因为你不是我认识的。因为就是我不认识你嘛，所以你不在我的案例里面，不在我案例里面，你也不要生气，因为不是说你，那我说的好好，我认识的，那你知道我毕竟是传道人，但我就认识很多牧师师母啊，对不对？我认识很多牧师师母，哇，那个师母真的是很有智慧，懂得怎么去帮助丈夫，而丈夫不一定比她能干哦，真的不一定，但是这个妻子啊，很贤惠。娴熟智慧叫贤惠，很有智慧，知道怎么帮助自己的丈夫的。那有些妻子呢，就是觉得我的意见很好，对，妻子的意见真的很好，但是丈夫一不听呢，这个妻子心里就很不高兴了。那当然那种 pushing 啊，就是催逼，而不是一种好像就是我们来讨论，然后用一种可被接纳的呈现方式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啊？啊？那让丈夫自己去做决定，而有些妻子不是。那反过来呢，我也见到有一些丈夫呢，真的是他的才干没有他妻子好。那我跟你讲，上帝说你们是夫妻哈、哦，你是头，不代表你一定要比你妻子聪明、能干或学历高，不一定。但你也不用自卑吧？你一自卑，那反射出来，那简直是。我辅导过了这个反正我们就不用讲太多，反正当一旦丈夫有这个自卑感的时候呢，那妻子简直不能给他建议什么。妻子只要一建议呢，这个丈夫自尊心就受到伤害，就会说你觉得我很笨吗？那我就会有这种话出现，甚至呢就是冰山啊火山啊，那他们俩是没有办法成为所谓的 ministry partners， 服侍伙伴是不行的。你说他们各自都能够在教会啊，比方说这个大宝可以跟大明啊、大强啊、小强啊都可以服侍得很好，同工。那这个阿花呢，跟那阿珍啊、阿玉啊也可以服侍得很好。那为什么这个大宝跟阿花这一对夫妻凑在一起就服侍不好呢？哎，这个不是服侍的问题，这个是他们婚姻的问题，而婚姻的问题是他们各自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呢，丈夫就管到你自己的责任吧，妻子也管到自己的责任吧。妻子的责任就是我提供意见给你，丈夫的责任就是你倾听，你要用不用，你要有智慧，存着敬畏神的心，不要因为自卑或骄傲，然后呢就抹煞了妻子的提议。有时候妻子提议的确是不好，不可行。那你说啊，亲爱老婆，谢谢你啊，不过这样子实施起来会有困难，你放心，你为我祷告啊，我会做的。 然后呢，如果妻子意见很好，就是啊，老婆，真的感谢你，哇，上帝给我这么一个聪明脑袋瓜的老婆，真的谢谢你帮助了我，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在谈这个 ministry partner 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强调是两个人一起，然后要对有需要的穷乏人，所以今天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丈夫跟妻子一起，一个是对有需要的。我看见啊，我真的看见啊啊，美国人，因为我刚信主的教会啊，我的母会是美国教会，然后我现在啊 Redeemer 教会也是啊美国人教会啊，我接触到的这些人，相对的，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啦，他们年龄也跟我差不多，没差太多岁啊，比我年轻的话也小一点点，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一起。我通常都是跟姐妹比较熟，然后后来呢，就跟他们老公、他们的这夫妻，然后呢，挺有意思的。比方说，姐妹请我吃饭，她不会只是她一个人，她都会说比方说大宝跟我想一起请你吃饭，哦，对啊，对啊，比方说上个礼拜啊，我们教会那个 Dala 就说啊，Bread and I。哦，我们夫妻俩想请你，一起在，他没有讲，他就说，我们夫妻俩想一起请你用餐，在餐厅，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他会这样讲。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我的礼拜三晚上，我们小组就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叫小家，反正就是我们有 community group 啊，我们的小组。那我们小组呢，就是有单身的，有夫妻的啊，那夫妻的孩子都大了嘛，比方说读大学啊或什么的，年龄也有比较年轻的了啊。然后像我们今天小组聚餐呢、啊，那这个负责人啊，Mary 他就发出了邀请啊，Mary 跟 Larry，然后他们就问有多少人，然后选什么餐厅，然后就有另外一对夫妻建议在哪里聚餐呢、啊？比方说今天是在73街，我在96街啊，那我们就要走个将近25分钟。好，然后他就会说请回应，那就有人说啊，我不能来。然后呢，我正在忙这个电脑，真的是。这个新电脑、旧电脑，又是邮箱什么的，又是中文，哎呀，那简直是我这一个礼拜，我真的时间压力挺大的，所以啊，这个自己在神面前，这个脾气真的是有够不好。当然是没有人看到了，但是你听录音，你也听得出来嘛。你一听我在点评，不是点评，我简直是在批判这个 HP，你就知道我真的是很不爽。好了，那我就没来得及回，你知道吗？因为在跟同工连线嘛，要怎么样，他遥距来帮我弄这个，又是什么 Word 啦，又是什么什么中文输入法，又是什么我的电脑多老旧，又是什么这个新电脑啊，反正就是很头痛的。正在忙碌的时候呢，那我就没有回我，因为基本上啊，通常大概一天就可以，我就是瞄了一下，哦，有这个邮件，反正这个不是最速件，所以我。除非要死要活，我会马上回。基本上我都是拖到一天晚上很晚的要睡觉前，看一下有没有急事，没有急事现在很困了，那我就明天再回。所以呢，我没有立刻回，大概拖了一天，就是今天看到了，明天早上一打开邮箱，哎，这个 Mary 跟 Lily 就发信的说，他们可能会考虑到说，因为他们认为说，哦，你是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做培训的，可能他们认为你比较穷，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他们选的是什么餐厅，所以他就问我说：“泰，你我们聚餐时间啊，Larry and I，我的丈夫跟我想要请你用餐，请问你礼拜三能够跟我们一起吗？”哦，那我根本就是来不及回应，我也不好说什么，我要跟他解释呢，其实。又一堆的事情要做，然后那个手机，哎呀，手机真的很小，为什么手机不能像电脑稍微大荧幕一点，这样子回也方便呢？所以呢，我就简短的几个是说，哦，Thank you for invitation, I will be there, see you then。谢谢你的邀请，我会在那里。但是你看到没有，他们就会是这样，就是说，他们真的有这种概念了，就是打开他们的家，对有需要的人啊。 你知道什么是有需要的人？第一个，老年人。所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常常去我们教会啊，逢年过节就去给他们大扫除，因为台湾的农历年哈，再怎么样，这个农历年除夕之前得大扫除。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平常大扫除，为什么要一年扫一次，那多累啊。所以后来呢，我干脆就约定我一个月一次去你们家打扫，我才不要一年一次，那累得要死啊。有一次我帮一个我们教会弱势族群，就是他长得比较 handicap， 就是长得比较，你们叫什么，侏儒症是吗？哎呀，结果我这么一转身还把人家花瓶打破，亏的那不是乾隆皇帝留下来的花瓶，否则我赔也不赔不起。那姐妹就说啊，谭英，我那时候还挺年轻的，你知道吗？大概年轻好动，大概是有 ADD，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一转身拿的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一根长长的，然后有那个要去洗人家窗户的那根，这么一转身，那个杆子就把人家的花瓶给打破了。可是我跟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以下的话是对大龄女子还没有结婚的人说的，你哪来那么多空虚孤单寂寞啊？你现在是请问下一个节日是什么？现在是九月，下一个节日是中秋节，大概没有人需要打扫吧，中秋节。那最起码你可以问你们教会刚刚结婚的人啊，就说那每个月一次我去帮你家带孩子，你先教我怎么换尿布这些的啊。完了之后呢，你们出去，你们两个小两口出去花前月下一两小时出去聊天吧，走走吧，我来帮你打扫。这个是从我们美国教会那里学来的。我们教会啊，负责我们这学生团契的牧者啊，就是 Greg and Wendy。Greg and Wendy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当然，我印象中好像是礼拜四晚上还礼拜三晚上，每个月会有一次哦。那贝斯就会讲说啊，太，你有没有空啊？下个礼拜呢，我要去 Greg 跟 Wendy 家给他 babysit， 我要去这对长老夫妇家给他们看孩子哦。他们那时候四个孩子，女孩都女孩，可活蹦乱跳呢。然后呢，他们俩要出去谈恋爱。我说啊，然后我说行行行，然后我就跟着去，就跟着小朋友玩。然后小朋友就有那种远远的啦，跳来跳去啊，挺好的。所以呢，我跟你讲，单身的弟兄和姐妹没那么多时间空虚孤单寂寞。你之所以有那么多时间空虚孤单寂寞，肯定是你下了班回来滑了手机，滑到最后无聊。如果你真的规规矩矩下了班回来，你看一本书，看一本属灵的书，哪来无聊？你心里会很澎湃的呀。神会用古圣先贤写的这些，就像我们第一门课讲的，神会用这些基督教作品来激励我们的，你哪会觉得哎很空虚孤单寂寞，对吧？肯定就是滑手机没事干，然后呢滑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最后呢就这样啊，厌倦倦的又上床，第二天重复上班下班，手机厌倦倦的上床，真没意思。对，我也觉得很没意思。所以呢，你可以锁定教会一对夫妻，反正你平常参加小组你要多听嘛，要倾听嘛，听人家有没有什么需要嘛。然后你就说这对姐妹，虽然你跟她不熟，你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到你家去啊。她说干嘛？我说没事，我们老师给我们指定了实习，所以我来你家实习看你怎么带孩子啊。第一堂你先教我，第二堂你们就出去，我来，如果你们放心的话。那你也不要随便把人家孩子呢，不高兴的把人家孩子打几巴掌啊，摔在地上，那可不行，要真的很有爱心了。By the way， 顺便一提，小孩其实蛮可爱的，你跟他们玩那个躲猫猫啊，玩一二三机器人啊，玩一二三阿里山啊，玩那个什么，那拿着那个卫生纸啊当做是棉被啊，给折起来的纸折人玩具啊，如果他们家没有玩具啊，给洋娃娃盖起来啊，那真的很有意思啊，如果你去玩的话。 But anyway，多去服侍那些人。老年人呢，那老年人需要什么？我现在终于跻身老年人。昨天呢，去经过那个 Trader Joe 超市哈，我们这里有个超市啊，因为它比较贵一点，我平常比较没有去。那天我刚好走路回来，经过我们家附近这个排长龙，我就好奇看了一下，然后就说 Senior 就是年长者。可以有优惠，所以优惠不是指价钱，是指时间，你就不用排队，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你优先进去。然后我就往前走，走了一半 半个街道，我想想，我就跑回去问说，哎，请问一下，你们这个 senior 是指几岁？然后他就问我出生年，我就告诉他，他说，哦，那你符合了，哇，太好了，太好了，只要62岁还是60岁就可以被当作 senior。 所以我现在跻身老年人，我就告诉你老年人需要。老年人啊，就像是那个袁枚写的法苍苍什么世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这就是老年人。所以我不太喜欢吃硬的东西，我喜欢吃软的。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喜欢吃冰淇淋啊，喜欢吃豆腐啊，就是软软的东西了吧。那些很硬的我都咬不动，你现在知道我面条喜欢吃软的吧。那些硬的你们觉得很 QQQ 的，对我都不我 I don't appreciate， 我不爱，你知道吗。软软的嘴巴一咬，牙齿不用太用力，多好啊。所以呢，老年人呢眼睛看得不太好，所以你要帮他补扣子。老年人打扫呢，我最近呢戴了我的那个眼镜趴在地上才发现，哦，我这个地是脏的。哎，你知道吗，今天才礼拜三呢，我礼拜天才刚扫，才三天呢，才刚洗刷刷，真的弯下来洗擦呢。所以呢他们眼力不行，然后他们很容易笨手笨脚的打破东西。所以打破的时候，如果 你家有爸有妈有公公婆婆呢，别怪他啊，他不是故意的，他年轻的时候也没打破过。所以老年人你要帮他。老年人呢动作慢，像我这样的半老半不老，一堆的事情要做又不是全老，然后呢人家就假定你应该很利落，但我就没有从前利落，那个时间压力真的很大，我成天都在牺牲我的睡眠。昨天为了如此这般我反正四点半，就今天凌晨四点半那八点多还是得起床啊，不然怎么办呢，一堆的事嘛。所以呢挺累的我就告诉你，老年人呢手脚不利落，老年人呢打扫呢腰酸背痛，这个都是你年少你应该做的，你应该去教会里面服侍这些人。还有长期生病的，长期生病的人他会觉得上帝对他很不公平，所以很需要圣经辅导，圣经辅导室的关怀。所以呢你去看他不用多买水果，因为他如果就只有他一个人或两个人，别多买。你说那多不好意思啊，我告诉你很简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你生病我要去看你，如果你是一个人我就带两颗苹果，然后我就把苹果削了。如果他说哎，咱们俩一起吃吧，他吃不下，我说行，我就呢三分一给我自己，三分二给他，把它切好给他。为什么带两颗，免得他说你吃一颗我吃一颗他如果说你吃一颗我吃一颗吧，我就说行，然后我先削他的，我不削我自己的，我就留给他那万一他下一顿还要吃。还有为什么不要给多，因为他不一定爱吃，他可能吃但不爱吃。你给我苹果我是不爱吃的，我喜欢吃葡萄柚，我喜欢吃奇异果，我喜欢吃蓝莓红莓，都很软吧。我喜欢吃凤梨你们叫菠萝还是叫凤梨，我两个不太分哦。马来西亚的椰子还有榴莲现在怎么会想到马来西亚呢，因为冬天呢挺冷的anyway 你看老年人呢别带太多东西，他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穷人你看他家穷人给的东西不要是那种很 fancy 的，不管用的，很 fancy 就是时髦的东西，你给食物的比较好，你别给他什么领带啊衣服啊，他衣服他穿惯了他要穿的，他就那一套衣服他穿的挺习惯，反正你给他太 fancy 的那种很高贵的那种。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穿貂皮大衣别给我这些这些都不实用穷人要的是实用的东西，你就带点实用的东西吧所以平常要留心看人家喜欢吃什么带过去给他，因为这是他最实用的。中秋节到了，中秋节到了，你省一点钱吧。不知道如此这般那里的月饼贵不贵，别买太多，因为太甜。然后要事先要知道别人的口味，不知道的话可以玩破冰游戏，就是你收到的中秋月饼中你最爱吃的是哪一种口味啊，那大家讲一遍，你就要留心听，把它记下来。我先告诉你我不爱吃月饼，然后改良式的月饼不要太甜，还有我只喜欢吃莲蓉蛋黄，其他的我不爱。台湾的凤梨酥我也不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人家给的我勉强吃，因为 因为家里总要有一点东西，万一肚子饿，家里什么都没有，然后三更半夜又不能大张旗鼓要煮东西吧，那这时候呢，啊，肚子饿了，2点多好吃一个凤梨酥，对。所以呢，像这种东西哦，中秋节到了，对不对？你省一点钱吧，别买那种很有名的、很贵的，买那种很，怎么讲，就是实用的、健康的。什么叫实用健康？就是说，不要那种摊贩哈，然后这个卫生检查不及格，那这个老年人啊、穷人吃了，他们抵抗力比较差，容易拉肚子。所以呢，你说老师你怎么好像很清楚的样子？因为我常常做这种事儿嘛，我常常就是买东西给别人啊。那你说，哎呦，老师，你真省，你都不买那些比较好的，不是我不买是有时候人家口味不爱，就是浪费了。那你怎么知道？对啊，有些人就送我很昂贵的东西，我根本一摆就是摆一年，我根本都不用了，然后过了一年就把它丢掉。你给我东西啊，不实用的，我不爱有些人是喜欢面子，但咱们基督徒应该。你可能要问你自己，你喜欢别人送你的东西是你要的还是不要的？那问题又出现了，那你要名牌包，我能送你吗？不能，所以你当然不要送人家名牌。你干嘛要送人家名牌？在美国送你哦，有规定的通常大概20块美金，20到50，50就已经很高的数目字了。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拿奖学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那时候我的院长是基督徒，给我，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就是不是我们本科系的，但是也是博士，老师来，他才有资格来指导我们博士论文。当时我们的院长Dr. Ward，他跟我介绍一个 Dr. Kent，是心理系教授，我就去修了他一门统计学，把我搞得昏昏转转的。然后他是那个Alliance 宣道会的。然后我记得他们夫妻俩真的好爱主，哎呀，那个姐妹哈，那个 Karen，那个眼神柔和的都可以把你融化掉啊。他们有2个孩子，也是挺爱主的啊，我挺喜欢他们俩。那他们知道我那时候是在美国读博士嘛，那我就算是他们的论文指导，他是我论文指导教授，所以呢感恩节就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那我就想，那这个圣诞节到了，有来有往要送。我就想他们家竟然没有微波炉，你知道吗？当时微波炉一台，那时候我就送他一台，大概美金98块钱，你知道吗？他竟然把我微波炉给退了，我把微波炉搬过去哦，他竟然跟我讲说，哦 no no no，我那时候因为有开车嘛，他说不不不不，他说对他们来讲你。你的这个礼物送到50块就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哇，你竟然送到，不过那是几十年前了。不过我想美国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像我们救世主教会啊，逢年过节要交换礼物啊，都是10块钱以内美金，都没有什么什么50啊100，那个都是咱们 东方人打肿脸充胖子，别做这种事儿。所以呢，中秋节到了，锁定教会有哪些？穷苦的人、长期生病的老年人、单亲的父亲或单亲的母亲，或者新搬进到你们那里附近从别的城市过来的，或者民工，对对对，民工，然后呢，给他们就准备一些送给他们吧。如果一个人给2个月饼的话，那教会有10个人，你就要买20个月饼，你知道吗？所以啦，那一些有需要的人。耶稣挑战我们啊，《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3节讲得很清楚。摆设宴席啊，你要去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这是我刚刚读的是简明版圣经，现在读的，现在再跟你举例读的，又回去讲的《路加福音》14章是和合本圣经，就是你真的要让人家看出你是基督徒。你如果有那么一点点，我讲一点点，就是说今天给了别人呢，这个礼拜还有饭吃的，叫一点点，你就买2个月饼拎着给教会的人吧，给那些有需要的。如果你们教会那些已经赚钱赚很多的我所以赚钱赚很多，就是他有能力还这个三五不时这个一个礼拜出去外出餐厅吃一次饭的人这些算是有能力的，你就不用买给他了。 当然啊，这里讲的是对于已经结婚的嘛啊，已经结婚的呢啊，这个丈夫跟妻子是事工的伙伴，所以呢，你们俩要一起去服侍。其实原理跟啊是还没有结婚进到婚姻里面，也是要这样去服侍有需要的邻舍是一样的。那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从耶稣那里饱饱领受的爱，所以我们就饱饱的给出去呢？那你说，老师，我没有钱，我买不了月饼给别人。你有钱就买月饼啊，我的意思说不是那么的拘泥嘛，就是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在经济上有能力的你就去帮助别人，在时间上有能力的 你就去帮助那些比较没有时间的人嘛，在体力上有能力的你就去帮人家嘛，帮人家比方说搬家啦等等啦，反正总之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这个大家庭就够你忙碌的。在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你没有时间空虚孤单寂寞，而且你可以因此交到很多的好朋友，你可以提前见习很多的生活，婚姻生活等等等等这是那还有服侍老年人等等等，这只是我们信手拈来这样谈一谈。但最重要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从神那里得，你大概给不出去。那如果从神那里你饱饱的得，你竟然不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就是死海基督徒，一滩的死水，给不出去会发浓发臭的死海里面的水是不能喝的，死海你不小心被它刮到呢，那个伤是很疼的，因为太咸了。因为我曾经在死海被刮过，所以我知道。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提摩太凯勒的两个重点，第一，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跟你的配偶应该是事工上的伴侣，两个人呢不是说一定要某一个事工活动要同进同出，但最起码你们要有策略，一起讨论，要一起来参与是怎么个参与法如果时间上身体上不能同时出现，但是你们俩可以还是可以一起来讨论怎么去服侍的。然后如果是单身阶段的弟兄姐妹，那你的这种mobility 移动性啊比较强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嘛，但是你也要好好祷告要很仔细去分辨看哪些人需要你帮忙。那问题就是，其实那些弱势的人，我们通常最不喜欢帮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又穷，不一定会请我们吃饭，又有时候衣服又很破旧有时候呢又很邋遢，有时候又真的生病，我们都鼻子捏了真的是这样。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去帮助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恰恰就是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以前可能是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比较穷，然后后来长大了工作了当然就有钱了，我的心比较偏向弱者，我的心我请客吃饭的话，我通常不请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反正有钱人我也请不起了然后呢我通常就会想他们比较是一个人，那些移民的那一些比较有需要的，我会比较花多时间在这些人上面然后知道他们的状况，知道他们需要哪方面具体的帮助，我会去问他们说那什么时候有空我说你别跟我客气，我来帮你打扫吧，你先看看，你先给我一次机会吧，看看我的打扫你满不满意如果满意呢，以后我有空反正三五不十吧我不能保证每个礼拜都来，但最起码一个月一次或两个月一次没事你跟我不要客气，如果你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我能我就去，我不能也请你不要介意，因为可能那阵子我很忙。所以大家事先都说好呢，你就会发现接受者也很感恩那如果接受者不感恩呢特别有一些人他会嫌你做的不好呢，那就算了呗，那他嫌不好，不是我不做好嘛，对吧，也不是我不愿意帮他做嘛。不过我想你去帮人家，人家怎么会嫌不好呢？如果真的嫌不好，你可以问他吗？是实质上的呢？真的我哪里做的不到位呢？你指点我吗？那帮助我学习成长吗？对吧？不过这个都是要跟神求，求什么？求你从十字架那里饱饱的得着神给你的爱，给你的丰富，你当然就能够给出去。等你多多的给， 你知道吗？你手中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你把你拳头握紧，拿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越来越是世界上最 rich、最丰富的人、最富有的人。你有很多神给你的爱，你有很多可以帮助别人的，你有很多的喜乐，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喜乐。那一天不是那一天，前一阵子反正竟然我们教会分别两个人，还有我的室友说，竟然说 I know you are a very helpful person， 你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我傻在那，我就心想，有吗？有吗？有吗？我算是吗？我算是吗？我好像都忘记了这一档的事儿。我觉得我只是做我应当做的，你有需要我就去帮忙。我好像不会特别觉得我有特别的做某种动作要去帮你的动作，可能条件性反射吧，太习惯了，然后人家看在眼里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但你可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虚名去帮助人，那是挺没有意思的。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照提摩太凯德牧师今天的祷告，我们也是如此祷告，求你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就是街坊邻居跟这个城市的核心不管我们是在哪，是在美国，是在如此这般在世界各地，求你呢让我们真的是在单身阶段呢，我们养成服侍的习惯，这样进到我们家庭，当我们服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邻舍，就是丈夫、妻子、孩子，然后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家庭集体来服侍我们隔壁邻居。那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求你让他们饱饱的从你这里得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心被恩感，他们真的会涌流出你借着他们要祝福他们所在地的邻舍也好，或者是职场上的同事也好，请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活着不是为自己的喜欢，而且也能够为了别人，让别人很开心，让别人在他们软弱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刚强，我们可以去补足别人软弱的地方。主啊，这个心态求你先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这些肢体，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被你使用，成为这个世代的光，这个世代的盐。请帮助我们拓展我们做一个慷慨的人，因为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好像什么都物质化，大家都想抓自己的享受、自己的物质、自己，而忘记了给出去，给的越多，其实自己所得的喜乐、那种生命的充实跟饱足是越多的。恳求你顾念你自己教会那些已经结婚的，这些作为一个家庭的单位，让夫妻、让家庭真的是在基督里合一，以至于他们能够合一的成为服侍的伙伴，去服侍这个世代的困苦人、穷乏人。愿主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生命，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信你的人的生命，这样的为那些服侍那些人，我们像你那样的把自己给出去。不过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的亏缺你的爱，因为我们并没有顺服你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还没给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程度，我们给的都是身外之物，给的都是时间，给的都是金钱，给的就是情感上的支持，给的都是那些，我们的生命还在我们自己手里。主啊，除非我们真正了解你的十字架真理，否则这个舍己我们还真做不到。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特别在我们心里做不是我们人手能做的，不是人的嘴巴大道理能够做的，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你可以使我们生命有你，我们才能够一起来服侍这个世代有需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